各位阁下，在简单总结之前，我想谈一下，澳大利亚的国内人权做法。这一点是基于有力的民主机制，采取切实的措施，确保在最需要人权的地方能够享受到最大的人权。这一点，我其他同事也说明了。人权得到保护，得到宪法的保护，具体的立法如反歧视法，在尊重宗教方面，在机制当中得到保护，如我们独立的法庭通过方案简评，同时处理土著人的劣势问题。在起草法案的时候，都会考虑到人权的问题。我们感谢代表团提问，关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法，包括有一些先行提问。我们的法律保障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安全权和生命权。在澳大利亚，恐怖主义的威胁仍然较高。在过去20年，在澳大利亚本土以及我们的邻国，有一些恐怖主义的袭击。举个例子，对于这个持续威胁我们的响应，澳大利亚建立了羁押制度，而恐怖分子会被另外羁押，以便减少一些无法被一些较高的风险。但在法律当中，也对于施行这个犯罪人的权利加以保护。18岁以下的人能够享有特殊的保护。政府应作出安排，确保当事犯罪人能够得到合适的法律代理。另外，立法也安排其他的保障措施，相关的安排和修改，有关于安全和情报的联合委员会加以审议。同时，议会的人权委员会能够就立法与澳大利亚的人权义务是否相符进行调查和报告。我们有立法监督中心，因此在安全立法方面要确保平民保护。另外，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会被独立的监控，例如安全和情报机构。有相关的监控，例如对于其行为是否破坏或者与人权义务相违背进行调查。
这仍然是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然而，有一些州和领土，维多利亚、昆士兰、ST 等等，他们有立法，尽管我们这次并没有要拿出一个澳大利亚的人权章程，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保护权利。比如说，澳大利亚对隐私权在《公民政治权利公约》17条下实施，有我们的隐私法，有专门的措施保护具体情况下的隐私，比如说。 关于黄色信息，还有保护儿童，具体目标是执行《儿童权利公约》。这只是两个例子。立法在不断的审查和更新，根据需要，比如说，我国政府目前正在全面的审查隐私法，通过今年晚些的报告进行。此外，我开幕发言谈到了自愿措施。澳大利亚目前正在考虑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加强我们对人权的保护，包括在宗教自由、亵渎、保护记者等等方面。现在我做简短的闭幕发言。主席女士，各位阁下，最后。代表澳大利亚，我感谢所有代表团建设性的发言、提问和今天提的建议。我们将对提出具体问题做回应。根据工作组的报告，我也注意到民间社会在整个 UPR 过程中采取的行动，在应对疫情方面，这是我们的优先。我国政府将与民间社会一道考虑我们今天收到的建议。我国政府下一次关于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会议呢，将集中考虑我国政府收到的建议，并且与各州各地考虑我们的宪法责任。最后，我国政府重申。我们强有力的错把人权的历史在国内和国际上，今天的讨论是一个重要的机会，思考我国的人权状况，并且提醒我们总是有机会可以做得更多。最后，我们重申致力于保护我国的人权，在我们地区和在国际上。感谢主席在困难情况下组织今天的会议。我现在。请 Mansfield 呢大使做他自己的一些结论发言。从堪培拉，祝大家今天愉快。